要感恩我有这样的本愿，所以今天我要学佛，我也当发起这样的本愿，去修学佛的大慈大悲。佛的大慈大悲为什么叫做大？后文就会提到，因为有般若波罗蜜智慧故，所以称之为大。他是为了要把这个般若的法交给每一个众生，让众生看到实相，自己能够离苦得乐，而终不为苦乐受不明了的缘故造作诸业而往受轮回。因着这样的因缘故，所以称为大慈大悲。所以绝对不是用有漏的善法去行于布施，所以叫大慈大悲。前面感恩八相成道，他能够说四十九年的法，是因为佛的本愿跟大慈大悲。到第十二个因缘的时候呢，八相成道是为了要去观察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过诸世间啊，你就会功德啊，这是第三个，对不对？第四个，有人怀疑佛不是一切智人啊，所以就说这些经来说，佛其实不只是成就佛道，他对三乘五乘一切的教法都能够圆满，所以他是一切智人。第五个功德呢，是因得度者，佛以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啊，因为恶思怪道说法，所以他这边为了要匡正正法，他不去批评别人，他讲法四十九年不疲不厌，到了临终往生的时候还告诉弟子说，辗转行之住持正法，乃至于般若经的流通分，他主理阿难说，其他的经你少背一字，犹有可原啊，可以原谅。这一部经如果你给我背错了啊，你给我背错了，这就是毁谤三宝的罪了，用这样子的交代哈，这样的慎重。所以他匡正正法的方法就是不疲不厌的讲说正法，住持正法，教弟子辗转行之啊，以这样子的交代哈，告诉我们后者。那么如果有人恶意批评呢，第六种功德就说了啊，有人恶意批评，他就能够啊，他就能够一发恶念或无量罪，告诉这些因果的关系呢，令这一切毁谤的人得涅槃果啊，不是反而教训他，而告诉他因果，让他得智慧啊。第七个功德，复次欲令人信受正法，言我是大师，信佛法生三宝，简称就是这个，令一切众生得信佛法生三宝。第八个功德，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得欢喜安乐，就是入三摩地。入三摩地就是为了要在三摩地止观当中自己作证，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而不是要对我这个人迷信啊。他不但教跟你讲我说的法是什么，还教给你去证明我这个法的方法是什么，你们自己来检证看看，不要迷信于我，要依法不依人啊。你要相信我是大师，所说的是正法，你自己要修学止观，依三摩地心自作证，才能够说相信。你不这样子去升起信根，那个信是迷信，是不依是依法而行的信，这样的信毕竟不是智慧，毕竟不是智慧。这是第八个。第九个，一切众生为结死病，所以他为了要断结死故，留下一切的法药，所以在此就将观察一切的法都是药，都是药，所以要观待这些药所对治的毛病是什么，不要一切的法有高低上下的相啊，去观察。第十个，有人言佛与人同，亦有生死时寿饥渴寒热老病，佛的相是这样子，但是佛的法身境界不可思议。所以这边就是要我们去分别四大的肉身跟佛的法身的不可思议。所以这边呢就有几句偈子，这个几句偈子最后的三句偈哈，各位应该可以找得到，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一耳，这两句就告诉我们不可思议了啊。佛的功德就像虚空一样无边，而反之就是我们智慧怎么样，我们智慧是有边的，以有边的众生的智慧摄欲梁国身，唐劳不可尽。那个唐者意思就是荒废的，没有用的意思啊，功不唐捐就是白费了啊，就是白费了啊。唐捐者就是徒劳无功的意思，是不能够尽失的， 昨天在于基斯顿的课当中，我们还讲不可思议术，对不对？这些不可思议呢，就是说我们等有内的智慧的时候呢，啊，有几斤重再去量，你要用那个首席的秤去秤上顿的重物，能得吗？不可得。所以既然不可得，你就不要去思议，你要让自己的秤子哈，有能够吊起像吊车一样的功德的时候呢，你再去称称相应的法。所以我们所能够称所能够施意的法，都是跟我们的智慧相应的，绝对不要小人玩大车，甘心情愿一点，你就这样子好好的在加行一切处行之就近啊，得这样子的加行智慧，不要自己去不断的说啊，我现在到底到果了没有啊，到果了没有啊，多吃一颗苹果比较重要一点啊，摄取维他命 C 哈，可以让我们的色身活久一点啊，这样比较重要。所以不要去看到佛有饥寒可乐，哦，佛有这些相，你不要去用生灭心去思维他的功德，这些功德是不思维的。你看，他同样跟我们一样会受寒热、老病死苦，可是为什么人家有那种智慧，你为什么不想这个？你为什么去想他也是众生，他也是有钱呢？这样想对我们有好处吗？不，没有好处嘛。这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智慧的确差人家很多，所以人家的智慧要学，人家这些相的分别与我相同，我才更应该觉得惭愧才对，啊，不应该反过来讲说他没有什么，啊，伊那比哀吼，啊，我们也不要学了，哎，怕比哀，比他无缘一观堂吼，才帮我学这种法，啊，不然我们有什么用呢？这第十个哈，接着第十一个他怎么说？第十一个他说。就来了，不是出生堕地行七步，对不对？一样是发生八相成道。可是呢，他前面有两般反显，前面讲他出生的时候现神通，到最后神通通通收起来，一样玩乐童年，对不对？到最后呢，有人说十九岁出家，有人说二十九岁出家啊，哇呢，反正留给考证的人去说。到最后他一样是像两种外道修禅。到苦行林六年修苦行，对不对？乃至于树下克其取证，不证菩提不起于众，用这样子的金刚心去证无上菩提果，由此可以现出什么样的东西啊？现出什么东西？有为者亦若是。所以如果要能够成就这些善法，必须要放下前面的神通啊，不是用神通成就这些法的，是回到我们四大五蕴的肉身上，一样我们可以有快乐的童年，一样可以有五蕴的境界，但是出世门看到生老病死之后，我们一样会看到生老病死，人家马上就会发心慈心出家，而我们呢继续固受五蕴，自说我是菩萨，嘿，人家称菩萨，我们是自称菩萨，就跟地鬼差天啊，对啊，这样去观察哈，所以这边一样是哈八相成道，可是这边显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用神通得到的，他是用我们的肉身得到的，出生在人间，以人间的四大五蕴的肉身能够成就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又是复次啊，这是第十一个，我刚刚说错了哈，所以前面的第三个跟这边的第十一个哈。虽然同样讲八相成道，可是前面是讲本愿，这边呢是讲佛身无数过诸世间，但是都一定是什么转生世间以人身成道啊，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呢告诉我们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所以要得无上菩提道呢，就应当要随佛修一切功德啊，学佛行一切的威仪。接下来复次，有两种思维，人因可度者，或度两边，以无自故，但求生乐，或有为啊，会有为道故，修着苦行啊。如是人等于一切于地狱是涅槃正道，不欲拔此二边之人。这二边者，就是一边是顺势外道，觉得说我们人生一辈子难得嘛，过得快乐一点就好了。只要我不伤人，我行善就好了，这个善所得到的是福报， 另外一种人呢，行于苦行，认为我有无始劫来的罪业，我如果能够行苦行，把苦报通通受了之后，我来生就不受报，当证入涅槃。佛说这两种两边的修行都不是正道啊，正道者要离于两边，为了要把持两边令入中道而说波罗波罗蜜。这是第几啊？第十二、第十三，分别生生法身供养果报故，说波罗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分别什么是五蕴四大的生生，什么是离了五蕴四大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因为我们学佛就是学戒定慧，决定为了目的就是为了要解脱，解脱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自作证解脱的解脱的之见，所以这个就是法身。我们纵使四大有一天会报尽啊，有一天会死亡，可是佛给我们教导的法身却能够得到常住，不生不灭不染不净的功德，是用这样子来供养果报。供养果报就是要发这个心学法身，放弃生生，啊，放弃我们的分段生死，啊，去学去修学相应法身，用这样的心供养这样的果报，供养这样的果报，就是在因地上去发心，啊，为了要相应法身修学一切道，这是第十三法，十三个因缘。接下来呢，是刚好连着三个都很短哈。为了要说阿毗跋之相，说摩诃波罗波罗蜜；为了要说摩氏，说波罗波罗蜜；为了当来世人供养波罗波罗蜜因缘，因为有人他虽然不能够这个受持读诵，可是他能够信解供养波罗波罗蜜，以这样的因缘呢，开三乘法祭别一切的人啊，祭别一切人。所以呢，这边刚好是十四、十五、十六，说阿毗跋之相是十四。说摩氏是第十五，说十六是为了要去供养波罗波罗蜜。所以这边呢，各位如果熟悉波罗经的话呢，就知道这边刚好有不同的品，有没有阿毗跋之品、摩氏品，乃至于会有舍利或者是分别舍利品啊，就是取舍。如果把一切的佛法分为二分，一分舍利，一分波罗，我们取哪一分呢？他就问这样子问阿难。他说啊，当取波罗波罗蜜而不取舍利，因为呢，舍利是波罗波罗蜜成就故。所以如果真的要二取一的话，我宁取佛母的智慧而不取佛果化身的舍利。虽然供养舍利有这么大无量无边的功德，可是如果真的要取其一的话，我宁取成佛的智慧而不取佛大化身的舍利。由此来对治什么？对治我们现代人的着相，在供养佛的功德、供养波罗波罗蜜上面呢，有一个分别相，反而有人呢会去以供养舍利为殊胜，会以修学智慧为次的，啊，这个呢是刚好相反的。这样相反不是说我故意把舍利丢掉，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两者都一样重要。所以当看到金，金就是佛的舍利，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说你随文起观就应当去看呢，啊？这一切就是佛的化身舍利，他所现的就是文字般若，我们去读他随文起观就是观照般若，心地相应的就是实相般若，以这三种般若呢去读诵大乘，读诵般若经啊，以这样的因缘是十六，我们就不读了哈，大意去谈一下。第十七，复次，佛欲说啊，这个好长一段，就是四悉谈。那比较重要的一句话，我这样念一下哈，哦：佛欲说第一悉檀相故，说是《波罗波罗蜜经》有四种悉檀。这句话要连一口气念下来。好，我再说一遍哈，哦：佛为了要说第一悉檀的相，所以说《波罗波罗蜜经》呢有四种悉檀。悉者是普遍的意思，檀者是布施的意思。既然要普遍的布施，就一定要去普备三根，有下根人，有中根人，乃至于有上根人，乃至于要发无上菩提愿一生成道的人。所以呢，以此施设四种法， 啊，一直在四种四种法。但是这四种法都在哪里？都在《波若波罗蜜经》所设。所以为什么要说《波罗经》？因为佛要显明第一悉檀的缘故。佛为了要讲清楚什么是第一的缘故，所以说四种悉檀。所以请问，世间悉檀是不是第一悉檀？就是。对治悉檀是不是第一悉檀？也是。各个为人悉檀是不是第一悉檀？也是。为什么是？法本身不是，可是他都能够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无我人众生受者相。你看这一口气下来，无我人众生受者的能做的菩萨，以及所度的众生，以及所行的波罗波罗蜜，都性空故，行于三轮毗空。所以不管你是以世间悉檀、对治悉檀、各个为人悉檀，都是入什么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其实不能说，只能以这四悉檀来显了，让我们明了。到什么时候明了？到自作证的时候明了。比如说你听对治悉檀，把我们的毛病对治了之后，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四大本来无病，证到一切相的极境，就是涅槃嘛。涅槃就是无为，无为道就是第一，对不对？各个为人悉檀，我今天呢因为着于五蕴，所以我说离欲法。今天呢我离于五蕴生见离心，我又告诉你要行菩萨道，又把过去丢掉的东西再把它找回来，都是为了我不同阶段的修行的执着。这就是各个为人。所以你可以发现佛这样子的施设一切法，就是叫我们增上而已，不在这个地方有受有着，要在这个一切法的处呢观无生性空。因为这样的缘故，说四种悉檀啊。所以我并不打算细细去讲四悉檀，因为四悉檀有刘老师的录音带可以去听哈，那么你们文也可以试试去看。这段文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四悉檀，其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四悉檀就是第一悉檀，但不是那个法本身是第一悉檀，是法说显了究竟到果的智慧，那个在果地上相应的智慧是涅槃自性，以自性涅槃故说皆第一悉檀相啊，去显了这个意思而说的。你这边有很长一段了，他说无常见有常，是名为颠倒，空中无无常，何处见有常，但破种种的颠倒。这边的句子啊都是赫赫有名的啊，赫赫有名的，乃至于说语言静静，心行以气，不生不灭，法如涅槃。这个法是指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啊，不只是无为法是涅槃自性，连有为法也是涅槃自性。所以乃至离是俱绝百非，一切实一切非实，即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入法之实相。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要把句子都标号吧，每四句标一个号码啊。那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可以把句子通通抄在另外别本，你就有小本的《大制度论诵》，台湾意思吧哈，自己去写一本哈，《大制度论诵》，因为哦，今天不要抄这个宝本哦。抄起来很多了哈，但是如果把他的寄送抄下来标号，然后呢注明他的卷数出处，这样的话呢自己就很容易啊，依这个寄送来受持整部大智度论，啊，这是一种善巧哈。那这些例子就都很棒，常常以后都会用得到，所以这是十七嘛哈。那么讲完四悉檀之后呢，又来复次，为了令世间有一种人，就像常爪半只一般的大论义师啊，这些论义师呢。为了要让这种论义师，因为这种论义师都是什么，都是非等闲之辈，都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以这种人呢、啊、不像我们，我们呢没有什么智慧，也很容易怎么样劝来相信佛法。可是这种大论义师呢，他有大智慧故，所以他的所知障也比较严重。可是这种人呢、啊、你如果能够让他相信佛法，他绝对是大护法。所以如果、啊、一个斧头砍下去，那棵树不会倒，一定证明它不是魔，它绝对是大木。为什么？一定是大树， 如果是小树的话，一砍就倒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他一砍不倒，再砍还不倒，哦，我要砍好多刀才倒，那这个人就像是长爪泛之一般，具有大论意识的智慧，所以你要尊重赞叹。尊重赞叹的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这个有限的智慧，是他能够有一天必当成佛。他成佛的缘故，因为他的世间智慧这般了得，他所成就的佛果也应当高于我之上，高于我之上。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智慧比你高的时候，不是起说我不能成佛的这个下列悲慢想，而是去称赞赞叹别人，一直这样子来增上自己的功德，增上自己的功德，就这样。所以以下的就是讲那个长爪泛智的例子，佛的智慧怎么样开导。所以呢，看连这样的人都不放过，能够让他入于佛法，这个是为了大论意师这般的大智慧人说《摩诃波罗波罗蜜经》。所以拿《波罗波罗蜜经》呢，可以来解释一切的佛法。如果在佛法当中有任何的矛盾不解之处，如果能够读诵啊，多去读诵《波罗波罗蜜经》啊，就容易跟一切法相应。那么这一切的矛盾呢，就不会自相障碍，乃至于像长爪泛智他说一切法不受，几乎都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智慧，这一个一句啊，一切法不受，就让他开悟，对不对？那你这句话受是不受呢？见到不受不着的智慧，而悟入波罗波罗蜜，解开了他大论意师的这种有偏的智慧，偏真的智慧。就像这么大的智慧都可以用波罗波罗蜜经来破，何况我们这种小智小慧呢？啊，就常读诵波罗蜜，能够去修学，在这一些路上修学的过程当中呢，管理我们的用心。我们的用心如果偏小了，啊，这个有差别见了，啊，有矛盾了，有任何的烦恼障所之障了，就应当读诵波罗波罗蜜经呢，来化解于无始。如果波罗波罗蜜经能够像把长爪泛智都折服的话，我们也应当被折服。所以这一些当中能够调柔我们的心，这是第十八、第十九，复制。什么？第十八就是长爪泛智那一段，那十七是四悉檀那一段，啊，十八就是长爪泛智那一段。那么十九呢？复制，诸佛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观人心谁可度，第二个观诸法实相，这个不是次第观，是同时观。他观这个人是什么根基，为他说什么法，同时也观诸法相怎么样空啊，同时这样的观。所以呢，今佛欲说诸法实相故，说《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这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他虽然观一切法空，可是能不能说差别法？可以啊，他可以观人心谁可度而说一切差别法。但是说一切差别法，他也随时可以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能够说差别法，说差别法也不妨碍观一切法空，得中道实相的智慧。为了要说这种诸法实相，所以说《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这个代表的品呢，就是如品啊，如不如品，那一段里面所看的。所以这个23个因缘呢，是可以去整理哈，这90品。所以我曾经是不是上礼拜跟各位讲过，继续整理一下啊，这23个因缘怎么去跟这90品啊去相应。当然了，你一定要读过熟悉了每一品的大意以后，看看那个大意啊，那一品的目的是跟这23个哪一个或哪几个相应，就可以知道这23个因缘是从那里整理出来的。这是第19个、第20个。复次，有两种说法，一者正处，二者不正处。正处的正是指烦恼的意思，就是学这个法会生烦恼，但是有些时候呢，学一些清净法不生烦恼。佛为了要讲清净法不正的这个法，所以呢说摩诃波罗波罗蜜，因为波罗是离两边，即两边，与一切的恶法不生障碍，所以呢它有增上的效果。前面的四悉檀也讲到这个味道，到这里呢更去显明第一悉檀的不增的法味啊，这一切差别法都一味， 什么位？解脱位。因为一切法都具备有解脱的清净智慧，为了要说这样的智慧的缘故呢，说一切的恶法，知道吗？所以一切的正法是以恶法来代表。虽然说恶法的差别，但是实在也没有差别。这两种为什么无争啊？为什么不生烦恼？要看《般若经》当中所谈到的道理。这是第二十个，在这边呢有一个包含的问跟答，有没有？他问说：佛大慈悲心，但应该一开始就说无争法呢？为什么说正法呢？比如说以前我在学禅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初禅觉观喜乐一心，那么四禅呢都是舍念正知啊，觉观也没有了，喜乐也没有了，通通舍光光了。那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初禅、二禅、三禅，我直接学四禅不就好了？啊，就有这种愚笨的问题，就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啊，如果早不生烦恼，你讲这个法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说种种恶法、三法、四法乃至于无量法呢？那是因为有这么多法门相应的烦恼，所以开这么多的法药，对不对？不说这个法药，你怎么可以用一个万灵丹？如果有万灵丹的话，就像世间的那个世间法有个万灵丹，叫做类固醇。凡是最后不得不用类固醇来治的病哦，那通常是现在无药可治的病。你知道类固醇是什么病吗？类固醇的作用是什么？是骗身体的生化作用啊，骗身体觉得 I'm OK 啊，这种想法我去常常打坐直观，我也说 I'm OK， 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禅定功夫好的人能够延寿？重点就在这地方，它可以慢下来，让整个生化代谢的作用变慢，变慢的缘故呢，病就不会发得那么快。不是说他病好了，只是病发展的慢，所以呢就以为治疗那个仙丹怎么样，就以为那个仙丹是不死药。事实上不对，不是不死，只是慢点死。慢点死是什么意思？你要受苦受比较长。啊，那是安尼哦，鬼气扎大了断，对不对？为什么死得那么慢呢？所以呢，中间的智慧呢，绝对不是用这些世间有漏的方法可以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要施设这一切的有真法，用二法、三法乃至于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要说这么多？以下就回答了：无真法皆是无相，啊，即灭不可说，这是不可说的。今说不思等无常、苦空、无我等这个诸法，皆为即灭无系论故，都为了这个目的，都为了让一切众生随这一切的正法，为生烦恼的法而误入无真处。所以一的二。到无量的这一切正法，有分别的法要误入无分别，所以般若是什么智慧？般若就是一差别相误入无分别智的智慧，能够在一切差别相上没有一切的法的差别。所以从这边说二法，对不对？到了第二十一个因缘开始呢，说于今多以三种门说。到了下面第二十二个因缘，于今随声闻法说四念处一切的四法，乃至于五法，乃至于六法，乃至于七八等法，乃至于无量门，有没有？到二十二、二十三，啊，各位可以去找，看哈。二十一是从前面十九跟啊，是从二十的二法到二十一说三种门，对不对？到了二十二呢，说四；到二十三呢，说五；乃至于到最后他说。如是于剩下的还没有说的六七八乃至于无量门等等诸法门，这就成就了什么？二十三个因缘。所以从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就是闻所成慧。他把闻所成慧的这四个归纳在最后面，为什么？就是因为第十九个因缘，佛说法的时候做两种观察。第一个观察我们的机是什么，讲什么法，还有随时观察一切的诸法相实相性空故，在差别相上见无差别，由差别法来说诸法的实相的无差别。依着这个目的开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随顺这样子的次第广说无量法门，令一切众生根基得度，闲了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不二自性涅槃的智慧。所以呢，
依着无量无边说般若波罗蜜因缘，以无量无边世事广说，今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因缘经。
那个略说不是简略，是重点，把九十品的重点呢归纳成二十四条。那么有人把八相成道的两条呢归为一条啊，我其实认为还是应该要分开好，因为前面讲本愿啊，前面讲本愿，后则讲过无量世在人界成道这个事实，所以呢它的重点又不太一样，就我觉得还是可以分啊，还是可以分得好啊，所以用这样子来整理这部经的大意。所以这部经到这边为止呢就已经重说，所以这等于是什么续品的玄义，续品的玄义，用讲的五重玄义，不是要这个出题明中论用试题讲经文吗？那这边就讲前面的三个啊，前面的三个只是还没去解释明题，为什么叫做摩诃，什么叫做般若，什么叫做波罗蜜，什么叫做经啊，没有解释这个明题。经文呢就从这边开始写，是出品中如是我闻第一，对不对？就开始讲空虚别序，这是是经文，这边就独独缺了什么，独独缺了解释经名这一段，那五重玄义就圆满了，他就二十三个因缘说尽了这部经的题，说尽这部经的宗，说了这部经的用，用不可得，宗要就是证性空，他啊，他的体是性空啊，他的修行就是集于两边，观中道，用就是用不可得空，啊，用这三种空，啊，用这三种空呢来去学习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他把这部经学习的方法在这二十三个因缘当中呢替我们做了抉择，所以由这二十三个因缘就可以读出续品当中在凤波品的结论，有了凤波品的结论之后呢就开始习应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习应般若波罗蜜呢就开始开宗，最后呢变宗变名，怎么样习应才有办法相应般若波罗蜜，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去读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做简单的交代哈，那从如是我闻这边一直到了六度的精进度，这边呢我们就留给各位做功课啊，各位做功课，如果各位能够请得到的话，这边有到第五卷的，那么六度我听起来刘老师讲六度也还是玄讲啊，谈波罗蜜讲的详细，后面几度比较玄讲一点，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去找到，我不晓得怎么找，好啦，就找到我们同学当中一定有神通的人，跟我广结善缘啊，这些法宝就会碰得到。好，那你们自己去复习前面，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几卷哈、啊、都是佛学很重要的常识，哦，不读是会后悔的，啊，不读后悔的。我们从哪天开始一起共修呢？从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是第几卷呢？第十七卷。好，你们哪一页？啊，第九页哈。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正说啊，正说禅波罗蜜。那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念的经文稍微长，所以我预估大概会花将近一个小时时间读诵。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读诵完之后还是要把习一品那一大段，因为那大段是整个舍利弗般若的重点，所以我们把那个科分重点呢大意的跟各位来分解一下。那禅波罗蜜呢我们也是用这样子来做玄义啊，玄讲一下禅波罗蜜，那让各位有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时间呢去先预习禅波罗蜜啊，所以我们等于应该是下礼拜呢会正说禅波罗蜜啊，如果还没有开始啊，下礼拜应该就会提到了，下礼拜我们就会把禅波罗蜜这一段呢分成几个大科让各位看一下，因为它其中有一大段啊讲种种六道地狱的相啊，这个会过，然后呢重点我会从除五盖开始讲起，所以下礼拜我是会把这一个禅波罗蜜哈、啊、大科分一下啊，论也可以分科的啦，就是把大段大段导出来啊，我会讲的重点呢就是中间的五盖，刚好跟我们礼拜五的于谦智论刚好去对应，你看看智论是这么说，那么智论是不但讲出五盖，他也讲出五盖行五法， 那这个以前的也是初五盖行无法啊，初五盖是一样的，行无法稍微不同啊，行无法稍微不同。可是各位听完之后呢，也当观察，其实赶快啊。所以我昨天还跟一位学长讲了，瑜伽师律论里面呢讲瑜伽的果是什么，瑜伽的果以何为体，瑜伽师律论就讲得非常的明白，以般若波罗蜜为体。所以为什么这两门学问过去都以为一个讲空一个讲有，好像是不同宗，其实呢终于一处都是什么，由阿含流出两种法，同时讲空讲有而学阿含中道，了解我意思吗？由大乘的空有二中兴于阿含的中道。所以阿含说实在话讲，他不是出离道，会读阿含的人也当读出阿含的菩萨道，也当读出阿含的中道才对。阿含的中道的味道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以后有机会去补充的时候，或许是礼拜五的课，或者是这堂课，因为礼拜五的课应该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礼拜五的瑜伽师律论很多的文根本就是以阿含经的经文为经，然后呢来做解释的，所以瑜伽师律论有很多地方几乎都很像阿含经的注解本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阿含经，当然主要是杂含啊，能够去对照的看的话，其实会很好，非常好。你就发觉，哎，边边听阿含，阿哪况瑜伽师律论读阿含，阿含有三乘的味道。就跟佛道不相违背，为什么？无生性空故，智慧不二，又用不可得空故，出过声闻必证不空。你就知道中间的殊胜在什么地方，自己去小小的分别，其中呢真的没差别，是吧？真的没差别。好，今天在这边圆满，好，大众合掌，我们回去。